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2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5月3日，全球迎接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日本皇宫上空不明灯光闪烁，疑似无人机。热带气旋法尼登陆在即，印度紧急疏散约100多万人。中国博物馆越来越火，北京故宫半天涌入了8万人。听众朋友，大家好，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日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新闻自由对和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人权至关重要。本届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媒体推动民主，虚假信息时代的新闻和选举。古特雷斯表示，如果无法获得透明和可靠的信息，民主就不完整。新闻自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体制，让领导人接受问责和面对权力成不公成的基石。选举期间尤为如此，这就是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一个焦点。古特雷斯说，人民在选择自己的代表时，应以事实而非谎言为指引。然而，虽然技术改变了我们获取和分享信息的方式，但技术有时也会被用来误导舆论或煽动暴力和仇恨。在世界各地，公民生活的空间正以惊人的速度萎缩。随着反媒体言论日趋增多，对记者包括女记者的暴力骚扰也在增加。越来越多的袭击事件和有罪不罚文化令我深感不安。古特雷斯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8年有近100名记者遇害，数百名记者被监禁。当新闻记者成为袭击目标时，整个社会都要付出代价。他说，至此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我呼吁大家捍卫记者的权利，他们的努力有助于我们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本届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媒体推动民主，虚假信息时代新闻和选举。5月1日至3日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埃塞俄比亚政府以及非洲联盟将联合举办以媒体和民主的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大会。大会的讨论重点包括新闻报道在选举过程中如何越经情绪操控，战胜不实的信息，我们该怎样与诋毁新闻记者的言论进行斗争，选举法规在网络世界的实施程度应如何把握。此次活动预计将迎来近1000名与会者，其中包括来自民间社会、媒体组织、专业协会、学术界和司法机构的代表们。小组会议和全体会议都将聚焦在新的挑战之下，加强媒体的作用以及媒体、民主、选举之间的关系。大会期间，教科文组织在5月2日颁布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总干事阿佐莱将为在囚的缅甸记者觉梭和瓦隆授予这一奖项。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和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垮蒂将出席颁奖仪式。教科文组织今年还发起了捍卫新闻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媒体在其出版物数字平台上展示相关的标识，以此宣示支持自由独立的新闻事业这一共同的愿望。根据教科文组织1991年第26届全体大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宣布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该国际日意在宣扬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状况，保护媒体的独立性不受到侵犯，并向殉职的新闻工作者致敬。日本皇宫上空不明灯光闪烁，疑似无人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日本皇宫周边以及东京几处的上空，5月2号晚有民众报警说看到可疑的灯光闪烁，警方初步研判是无人机在飞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指出，2号晚8点左右到10点之间，有民众目击到东京多处有灯光闪烁的飞行物。守护皇宫的警员目击到红色和白色光芒闪烁的物体。此外，附近的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霞关半藏门、港区的赤坂与青山新宿区的东京奥运主场馆、国立竞技场附近等，也有民众目击到空中有红白色的灯光闪烁。但是到了晚间10点半左右，警方就没有再接获类似的通报。日本航空法规定，人口密集区或机场周边等上空，如果没有获得国土交通省的许可，不得释放无人机。日本四年前发生首相官邸屋顶上有无人机坠落的事件后，日本制定新法，皇宫、首相官邸等重要设施的上空禁止释放无人机。日本政府今年3月5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小型无人机规制法的修正案，禁止小型无人机在自卫队及驻日美军基地上空飞行。
热带气旋法尼即将登陆，印地紧急疏散约120多万人。气旋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可能达到每小时200公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介绍。
北印度洋大型热带气旋法尼在印度造成了极大的担忧。印度政府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到周四夜间紧急撤离了13个地区的78万人。这些地区属于奥里萨邦，总人口4600万人，位于加尔各答的南部。奥里萨邦的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未来12小时之内离开家园临时避难的人数将会超过100万人。政府已经搭建好超过3000个临时接纳中心，大多数在学校和公共建筑当中。同时准备好了超过10万包风干的水果，随时运送给灾民。手电筒、饮用水、卫生用品等也都就位。当地时间周四，气旋法尼已经成为了印度东部地区大约20年以来最强的气旋，而且它的威力还在强化，渐渐向西边移动。气旋法尼造成的强风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这与三级到四级之间的飓风强度相当。首先登陆的地点预计是在印度教的圣城之一普里，距离奥里萨邦首府近60公里。这两天以来，印度的铁路公司宣布已经取消了超过100辆火车，同时增设3列特殊火车从普里运送被紧急撤离的朝圣者和游客。印度东南部经常遭受热带风暴的攻击，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到12月之间。2017年在热带气旋风暴奥奇过境的时候，曾经造成过250人死亡，而2018年10月气旋风暴提特里的威胁之下，大约30万名印度民众被撤离。
五一期间，法国有示威民众一度擅自闯入了位于巴黎第13区一座公立医院 Hôpital Pitié Salpêtrière 的急救室。对此行为，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给予谴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2019五一期间，有示威民众一度擅自闯入位于首都巴黎第13区一座公立医院的抢救室。对此行为，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予以谴责。法国总理菲利普周四在西南地区视察时，接受了随行的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朱利安的专访。菲利普总理谴责2019五一期间，游行示威民众闯入医院抢救室的行径。法国总理菲利普说，在游行示威之际进入医院的行为，不论是否了解抢救室或医护室的位置，擅自进入室内的行为都是愚蠢的、可耻的。如果说最让人感到遗憾的后果得以避免，首先是由于医护人员和医务人员做出了极其冷静的反应，还有就是安全力量的强烈反应，之后他们迅速赶到现场，阻止了这一擅自进入的行径。朝警察局扔石块，想要请入一所医院，这是想要干什么？ 本质上是挑战公营服务部门，为国人安全与邻近生活提供服务的公营部门，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公营部门。这种挑战的逻辑何在？这种挑战的理由何在？简洁地说，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我清晰地、平静地和坚定地做出以上表述。
Je veux le dire clairement, calmement, mais fermement。
以上是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专访时，谴责五一期间游行示威民众擅自闯入医院抢救室的行为。
美国《纽约时报》观点版日前刊登署名文章，探讨一个不常见但是引人关注的现象，即美国的一些从小享有特权的年轻妇人正在反思质疑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及产生这些优势的社会安排是否有违道德。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该文首先指出，美国民主党人在2020年大选中一直在批评美国受到操纵，以便让非常富有的人更加富有，但这成为一些从这个被操纵的体系中获益者的想法。迪斯尼创始人的孙女就是最近的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周二，他指责迪斯尼首席执行官6500万美元的薪酬是赤裸裸的无理之举。他指出，这个数字是迪斯尼员工工资中值的1424倍。该文还说，越来越多享有特权的年轻人，也就是迪斯尼孙女年轻一代的人，也在质疑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及产生这些优势的社会安排是否有违道德。许多人参与了资源一代这个组织，这是一个面向35岁以下者的组织，这些人通过自己或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跻身前 10%。 这些阶级叛徒拒绝精英领导体制的谎言，并称他们从根本上挑战了作为美国文化建立基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即人们拥有的钱都是他们应得的，无论是来自他们的工作还是家庭。相反，这些体系的受益者想要改变它。这些人中有一些人拥有一技之长，他们觉得这些技能带来的薪水高的与他人不相称，也会质疑得到的东西是否应该。他们看到自己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念了精英学校或者拥有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来自他们的阶级的优势。他们也知道其他很多人工作同样努力，但回报少。这些年轻人不认为他们拥有过多，而他人拥有过少是理应如此。许多人形容对自己的特权感到愧疚或者羞耻，于是常常把它隐藏起来。
五月二日，中国五一四天长假的第二天，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当天中午12:30，北京故宫端午门的大屏幕发布一则通知，因已经达到每日8万人次的参观上限，故宫博物馆开始进行限流。事实上，故宫并非中国唯一人潮汹涌的博物馆。上海街面新闻称，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出现了一股参观的热潮，尤其是春节、五一等节假日期间更是人气爆棚。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最近3年中国每年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量都在1亿人次左右。2018年全年中国博物馆参观人数已经达到10亿人次，而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今年春节7天假期4.15亿的旅游人次中，40%以上都走进了博物馆。为什么博物馆在中国会突然火了呢？界面新闻指出，近一年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以博物馆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纷纷开播，以博物馆更通俗更易懂的姿态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3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康德了，他是一个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在上次的访谈节目中，鲍彤先生回忆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总理李鹏带领领导中央工作期间，邓小平、李鹏等人密谋出台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生激怒导致第二次上街游行前后的情况。他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李鹏日记有关4月23日晚上的记载，提到李鹏自己与杨尚昆去见了邓小平，但一语带过，语焉不详。这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没有接到参加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而该会的内容是听取北京市委汇报，并立即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后来告诉鲍彤，是李鹏不让他通知鲍彤开会，而鲍彤先生认为这应当是出自邓小平的决定。对于此事，鲍彤先生过去从未在文章里写过，但随着当事者渐渐故去，他觉得有必要在李鹏、温家宝两位当事人健在时说出，以免被人诟病。在今天的节目中，鲍彤先生首先回忆了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他第一时间面见赵紫阳，明确提出对426社论的批评意见，反对给学生第一次上街的活动扣上动乱的帽子。赵紫阳听完鲍彤意见后一言未发，几天后才正式对鲍彤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已经找了许多领导人谈话。这之后，记者提问赵紫阳是否知道鲍彤未被通知参加4月24日常委会一事，鲍彤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从未告诉赵紫阳这件事，可能他一直都不知道，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否与会并不重要，他与赵紫阳之间从来只谈政治大事，绝不提个人之事。对于鲍彤先生自己来说，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规矩，文革前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就是如此。下面请听鲍彤先生的回忆。
我跟赵紫阳讲，历来是讲重大问题，不讲鸡毛蒜皮的问题。赵紫阳从朝鲜回来，我是第一个去的。我去的时候，赵紫阳屋里有人，所以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是乔石，乔石出来以后我就进去了。这是4月30号啊，4月30号晚上，我知道下午他回来了，我就去。他秘书告诉我赵紫阳那里有人，我就没有进去。后来乔石出来了，那我进去了。我跟赵紫阳只讲了一件事情，我说4月26号这一篇社论不好，我说27号北京全市大游行这篇社论激起的，我说这一篇社论李鹏说是根据小平的意见写的，我认为一定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所以激起了社会矛盾。我说我自己在到街上去看，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痛心。我说这个上面的标语是这样写的，反对垂帘听政。我看到了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跟紫阳说，我说我看了那天那天的游行，大街街小巷通通都是学生，我说参加游行的有是大学生，但是我认为支持学生的是市民，是干部，包括警察。紫阳当时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讲完了这个话，我只讲大事，我不讲这个什么鸡毛蒜皮，鲍彤参加了没有，邓小平、李鹏怎么说，我没说。紫阳到现在大概还不知道。讲完了以后，赵紫阳没有表态，赵紫阳一句话都没说，我就出来了。过了两三天，赵紫阳跟我说，我找了很多领导人谈的话，也找了民主党派的人谈的话，你的意见是对的，那篇社论是有问题的。赵紫阳过了几天以后才跟我说这个话，赵紫阳很慎重，并没有我这么一说他就说你的对或者你的不对，没有，赵紫阳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 我作为常委政治秘书，我只谈政治问题，我只谈大问题，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在我的脑子里边，因为我认为常委不应该讨论鸡毛蒜皮的问题。
那您到现在
这话我没有在文章里边写过这种东西。
对啊，
但是我想现在活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大概只剩下，因为你看邓小平死了，杨长文死了，乔石死了，还剩下的就是一个李鹏，一个温家宝。我如果在他们也不在的时候再来说这个话，也可能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早就不在了，我不可能说这个话，也可能我说这个话人家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在李鹏温家宝还在世的时候说这个话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这个话，现在我也来说这个话，如果我不符合事实，李鹏可以说报通造谣，温家宝可以说报通 是瞎说的，所以我想现在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是需要的。
好的，
这不是什么秘密，报通不参加会这是算什么秘密？
现在想的话，如果当时您说了的话，当时跟赵子阳讲了的话，也许会给他提一个醒，会让他想一想为什么在他走的时候有这样的变化。
我历来我个人的什么事情，我跟你讲一个笑话，中央组织部决定我到子阳那里去，子阳跟中央组织部说同意，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叫他来吧，我去了以后我见赵子阳，赵子阳第一句话甚至于不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你多大年纪，你过去做过什么工作，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一句话都没说，子阳就问我，我现在在考虑一个企业问题，企业如果联合，如果促进联合，如果发展竞争，你觉得我这个意见对不对？子阳跟我讲的是工作，从来没谈个人的事。我的老伴是当时中央编译局文献研究社的主任，因此呢，中央开会翻译成外文是我老伴组织的。十三大结束以后，子阳接见翻译工作的时候，有人介绍我老伴说这是报童的老伴，子阳说哦，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个人的事情从来不向子阳说过，我对其他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子阳家里的这个所有常委的领导人家里边的事情我都不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管这种鸡毛蒜皮，这个党一定要灭亡，我只管政治，只管大事，只管我的职责。
听众朋友，以上是鲍同先生谈六四的第四部分，谈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六四之前，时任中共总书记赵子阳出访朝鲜期间，邓小平、李鹏等人密谋出台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生激怒导致第二次上街前后的情况。本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五一劳动节，法国各地都有游行示威举行，在很多地方，这些游行示威都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最终并没有出现较大的暴力事件。从五一节的游行示威中，应该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警方的处理上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是5月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世界报强调，5月1号在全法国有大约16万5000人上街游行，但是五一的游行示威凸显了工会力量的虚弱，传统的工会组织的游行队伍被黄背心或者是黑板块人士给搞得乱七八糟，甚至法国劳工总工会的领导人一度也不得不离开游行队伍。同时，法国世界报也强调，在已经持续闹了六个月的社会危机的气氛中，法国政府希望启动已经宣布的改革。委内瑞拉的局势是5月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最重点处理的国际新闻之一。相关的大字标题是马杜罗和瓜伊多展开力量的较量。 该报指出，5月1号委内瑞拉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一片混乱的气氛中进行了五一游行，自己宣布自己是总统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在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呼吁民众展开总罢工。就委内瑞拉的局势，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马杜罗抵抗住了瓜伊多的新的进攻。北京不再拒绝对一名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首领进行惩罚，这是周四傍晚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所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指出，伊斯兰圣战组织结识穆罕默德的首领马苏德·阿扎尔被列入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制裁委员会的名单。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于5月1号星期三解除了对联合国制裁巴基斯坦圣战组织结识穆罕默德的首领马苏德·阿扎尔的反对。2月14号在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一个准军事基地遭遇袭击，造成大约40人死亡。巴基斯坦圣战组织结识穆罕默德宣称为这一袭击事件负责。这一袭击事件引发了地区冲突，印度空军因而发动越境空袭，巴基斯坦也对此做出了反击。人们曾一度担心印巴这两个核武大国之间会爆发战争。结识穆罕默德作为一个组织，早在2001年就被列入联合国反恐制裁委员会的名单，但是北京当局一直拒绝将这个组织的首领马苏德·阿扎尔也列入到联合国反恐制裁委员会的名单上。列入联合国反恐制裁委员会的名单意味着资产的冻结和禁止旅行。美国、英国和法国多年来一直要求将马苏德·阿扎尔列入这个黑名单。本星期三，巴黎、华盛顿和新德里都对北京的决定表示欢迎，而伊斯兰堡则坚持否认说这些制裁和二月份的袭击之间有任何联系。法国外交消息人士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凸显了中国对迟迟不能够让这些极端主义团体顺从的巴基斯坦盟友的一种不耐烦，并且也显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是有着良好的愿望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中编播的《中国观察》。
将近五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九名主要领导人日前被香港司法机构宣判有罪及各自刑期，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态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所谓占中九子作出宣判，2014年9月开始历时79天的占中对香港发展是破坏性的，这个定性势必得到历史的认同。占中激进组织者将攻击矛头指向中央，歪曲一国两制的内涵，并且寄希望于西方势力对香港社会的干涉，但他们看错了形势，严重高估了自己撼动香港宪制秩序的能力。他们被判有罪，部分人入狱服刑，为香港激进反对派今后要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形成强有力的告诫。所有人都要珍惜香港的法治，香港激进反对派以民主名义破坏法治的各种做法必须得到坚决遏制。香港的反对派有着资本主义体制下通常的能量，如果放纵他们在西方的支持下搞极端政治，香港大乱将不是一个神话。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峰的社论说，两个多星期前法官宣布罪成的一刻，已明白占中九子要面对铁窗生涯，被送进牢狱中。这个城市再一次把我城的良心、我城的精英、把关爱我城的人烙上罪犯的印记，关进监狱，剥夺他们的自由。今次占中九子案清楚说明， 香港正快速变成一个威权以至专权社会，因为只有专权社会才会使用过时过苛的法律，把无权无勇平和非暴力的知识分子改革者起诉及关进牢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就因发表巨作成为阶下囚。刘晓波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文章要求中国政府重视人权限制，就被关进苦牢，到死不得自由。律政司挖空心思利用什么山火罪起诉战中九子，同样是想用最重的刑罚惩处和平改革者，他们的用心跟专权政府实在没什么不同。香港东方日报的社论说，九名战中高手或法庭轻判，与七警案的速判重判形成鲜明对比，激起全城愤怒。九男女早前被判山货等罪名成立，不少市民庆祝迟来的正义，更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法治的胜利，香港人的胜利。可惜香港人太善良太天真，高兴得太早了。香港人不会忘记为期79天的战中浩劫，不仅打击香港经济，损害香港形象，撕裂香港社会，更是法治大灾难，堪称香港由治入乱的分水岭，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港独这只魔鬼。从战中的危害性来看，法庭没有理由不重判高手，以儆效尤，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难怪判决一出全城哗然。今次判决不是法治的胜利，香港的胜利，而是法治沦丧黑白颠倒的标志。反中乱港势力奔走相告，弹冠相倾，爱国爱港者只有深深的无奈，无尽的悲哀。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战中九人案判刑，四人判囚8至16个月，有被告获判缓刑或社会服务令，判刑轻重言人人殊，凸显社会撕裂从未真正愈合。战中九人案判刑轻重，运动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可说是预期之中。战中九人案只是根据法律观点决定九名被告罪名是否成立，跟占领运动的政治和历史评价是两码子的事。看待量刑轻重，应该避免政治立场先行，也要避免断章取义式的直观比较。九名被告对定罪判刑无怨无悔，在支持者眼中是从容就义，可是在不满者眼中却是死不认错，双方对事情的认知和观感存在鸿沟，凸显了修补社会撕裂的困难。占领运动追求民主的初衷应当予以肯定，可是当日受影响市民的痛苦一应得到正视和承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请听宜南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宜南。今天一起来聚焦马克龙法案长途汽车自由化，法国市场重组新动向。德国长途汽车公司菲利克斯巴士在本周四宣布和法国交通发展集团旗下的欧洲支线 Eurolines 以及轻装出行 Easyline 两家长途汽车运营公司的并购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自此，欧洲支线和轻装出行两家长途汽车公司正式属于菲利克斯巴士的旗下，这标志着法国长途汽车的竞争自由化之后市场重组的一个新的分水岭。根据菲利克斯巴士的官方通告，德法双方已经就收购协议达成了一致。这场谈判从今年的3月4号开始，迅速在仅仅2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收购的全部步骤。自从今年4月30号开始，欧洲支线和轻装出行这两家公司正式挂名菲利克斯巴士旗下，但无论是德国方面还是法国方面，均没有透露本次收购的具体金额。 本次收购两家法国长途汽车公司，德国菲利克斯巴士将可以因此拿下位于巴黎东郊的加利叶尼长途汽车站。此外，欧洲支线在荷兰、比利时、捷克、西班牙均开展丰富的业务活动，活跃在总共25个国家。2018年运送了250万人次，将给德国菲利克斯巴士提供很大的助力。德国菲利克斯巴士是一家极具竞争力的公司，在本次收购之前，它就已经掌控了相关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在29个国家的运输量达到4500万人次，其中法国就有730万人次，比2017年的业绩高出 40%。 被收购的法国方面的公司总经理表示，欧洲支线的收购将强化欧洲长途公路运输业的网络建设，有利于关键市场增长点持续保持活力。法国交通发展集团的总裁迪耶马莱也认为，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法国的长途汽车运营商集中力量发展公共交通。法国交通发展集团目前 66% 是由法国的信托投资局所控股， 34% 由德国的雷特曼公司控股，近年来前景不容乐观，艰难地维持盈亏平衡。2015年，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将长途运输巴士的市场进行了自由化处理。在法国，人们习惯把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的一系列长途汽车品牌称之为马克龙长途车。自从诞生之后，这些长途汽车的生意风生水起，普遍被认为迎合了出行人士的广大需求。然而，在增加就业的问题上，马克龙长途车计划并没有像曾经承诺的那样创造超过20000个工作岗位，而截至2018年的夏天，也没有哪一家公司真正的盈利。面对强大集团在背后支持的法国老牌国家运营公司，这些新兴的长途车面临的挑战仍有很多。而且随着本次收购计划的完成，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旗下的两家长途汽车品牌已经成为仅剩的还没有被收购或者消失的马克龙长途车。但即便还有两家，也很快就要被共享拼租公司 BlaBlaCar 收购。这家拼车公司已经宣布，收购之后的长途汽车公司将更名为 BlaBlaBus， 意思是聊天巴士，同时宣布将进军德国市场。马克龙长途车自从2015年诞生之后，出现了兴起之后随即被收购的速度较快的变化。这种重组现象在分析人士看来，根源是公司需要达到相当的一个规模才能盈利，而欧洲的长途车市场需求不断扩张，公司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能否继续生存。根据法国铁路和公路活动管控局以及法国议会相关委员会的数据，2018年马克龙长途车的车次增长 26%， 但是车辆的满员比例始终徘徊在 60%。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倪楠为您编辑有关马克龙法案长途汽车自由化、法国市场重组的新动向。感谢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面对全球争抢研发 AI 人工智慧，台湾科技部近来频频出招。部长陈良基先是在2017年宣布投入5年50亿，推动 AI 创新研究中心分别在台、青、交、城等四校设置不同主题的 AI 研究中心。陈良基部长深知台湾要发展 AI， 除了在原有的尤其是电子产业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人才。4月3号他亲自率领台湾一流学府的校长、副校长来到法国延揽相关人才。本台也通过此次机会邀请陈良基部长这位台湾 AI 战略的掌舵手来谈一谈台湾的 AI 生态系统。部长，您提出2018是台湾 AI 的关键年。AI 其实从1956年提出来，它经过上上下下，也经过两次泡沫，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因为出现所谓的深度学习，就是要采用类神经网络嘛。然后您觉得台湾目前有多少 AI 的软体的设计？对，这块怎么补？
我觉得 AI 其实它从1956年中间隔了几阵，一个那时候叫 Expert System， 叫专家系统，然后到这个 Neural Network， 那其实现在用的就是 Convolution Network 的 style。 那它中间的差异最大的改变，为什么现在科技部觉得时机到了可以推，是因为 Computation 的 Supporting 到位了。就以前你可以想这些黑鬼子，想这些想法，你系统要想出来是很简单，可是你的运算能力是到不了，所以你只有超级电脑才能算，其他都不能算，那一般人是没办法用。那现在因为台湾的半导体把所有 computation 已经做到手机上的晶片已经可以做 deep learning，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很多的功能透过手机的晶片，透着透过一个小小的晶片就可以做得到，连那个 AlphaGo 的整个比赛它都可以是单机的，更不用是网络，它就是直接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算。所以最大差别其实是 computation 而不是 algorithm， 也就是说在 AI 未来应用的这个关键里头，计算还是最大的关键。那你所有讲说软体这个学习的部分，其实学习只要一个模式建出来，你 data 灌给它， data 才是王道，不是那个学习是王道。那可是 data 怎么来，跟硬体是有关系，所以我在很多一直在强调说，台湾的优势是我们掌握硬体，我们掌握这些先行这些资料，我也掌握 computing， 那受惠当然就要看不同 application， 但牺牲受惠反正有大厂会做嘛，因为它是 winner take all， 台湾大概比较没有机会进去。可是 edge 端的受惠它跟 embedded system 就会比较接近，这个台湾也本来就很强，所以这边我觉得受惠讲受惠其实是非常广，还有牺牲受惠 application 受惠跟 embedded 受惠这几个不同，就 middleware 的部分，那台湾有一些是强，有一些是弱，可是事实上对整个 application 跟硬体结合来起来，台湾是强的。
如果说看台湾半导体的话，经过这个20年的竞争下来，我们在制程上面大概不太可能被人家超过。可是问题是说，在 AI 设计，尤其就是说台湾如果说结合我们的优势的话，事实上可能要在 AI 晶片上面做更多的一种基础研究嘛。而且这个其实会牵扯到，如果说是处理数据，它要用的很快的那个运算法的话，它会碰到一些物理极限嘛。您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您觉得台湾目前这上面应该怎么做？
它其实还是有两边，就是在 AI 的世代里面，一个叫 Edge 的 Computing， 一个是 Cloud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它一定是在这个云端的 Center 里头，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你一定要用 Drive 到物理极限的一些 Chip 来做。在 Edge 这一端其实就不一定， Edge 这一端就看你是哪一种 Application，你有可能 Edge 的 device 是简单的运算就可以，那也有可能说我要的运算的是 video camera 进来的，那这时候你当然还是要 drive 比较 high end 的 product。 所以在未来 AI 应用上面，它的竞争性同时会有 computing 的这些精密度的要求，晶片的要求，可是还有一块就是对 user 来讲，它系统服务的细致度，意思也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用同一个晶片，但这个晶片因为它只是一个计算的载具，那我刚才提说对每一个 individual 他想要得到的服务的形态不见得会一样，那这时候我必须针对我要用这样 service 的客户去 retrain 我的 model， 所以它某种程度它不是一个全世界某一个 model 就可以 take over 所有的 application，它必须是比较好的 service 给这一群这样使用的人才有办法做到。那这个就回到说，台湾的很多的产业形式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的形态，那它不是只有晶片，它会晶片上面的应用要跟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区别，就是因为大家太习惯说网际网络那种服务的形式，网际网络服务的形式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company winner take all 的时代，就像比如说 search engine， 你 Google 一出来，大家很难在除非你把市场封起来，像中国这样说我只有这个百度可以使用哈。那所以在 internet 上头，因为大家的环境都一样，那我要的这个 service style 都会类似，可是在智慧化的时代，我要的 service 跟别人要的一定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服务客户端的话，事实上需要 5G。 然后需要 5G 的话呢，目前台湾在 5G 的基础建设上面，感觉上在亚洲国家来讲，没有中国，没有日本，没有韩国来得快，我们连频谱都还没有标出去嘛。那这一块的话，科技部会觉得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言呢？
我刚才提说，因为在未来的智慧化的时代里面，你有一端是在 Edge 端收集这个资料，然后你资料送到 Cloud 端，然后再 Response 回来，所以这个速度要非常快。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高频宽的网络，那不同的 application 的高频宽就不一样。另外就这个 device 随时在送资料，它也需要一个 low latency， 就低延迟的这种特性。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讲说 5G 看起来很重要，它有几个这样的特质。不过在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把它神化了啦。我部分必须要讲说，这还是这个商人在推那产品上的一个说辞。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房间里面，就大家都知道房间里面这时候 provide service，除了我的 wireless 之外，其实我有一个 Wi-Fi 的 service。 那 Wi-Fi service 的整个频宽来讲，其实它并不比你透过 wireless 去传的来的低啊。很多时候你在固定位置的 Wi-Fi 的 service 其实会比那个更好，所以也是看你是在哪一种 application 而定。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现在有一些已经做无人工厂，无人工厂它的 machine 都必须 sensor 跟 server 连起来。那你看那些嘛，现在连接的时候，它现在没有5G， 它也做得很好啊，不见得需要5G 啊。所以其实是不同的 application， 还是要回到说，我 communication 要一个高频宽、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系统是必要的。可是不同的 application 还是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要往前进的话，对不对？你不可能说5G 这个发展不去做嘛。
那当然，就是说，那因为我刚刚会特别提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在网络的结构里面，它是还是 keep 这个所谓的蜂巢式的结构形式。那新的规范当然希望将来说，我这个信号在传递的时候，不像现在的 方式是 broadcast， 就是我现在在主机台发一个信号，就是发给所有人嘛。那新的科技是希望将来我直接就发给你，我说这个信号号码一带了就给你，那我就直接把信号，我不用把信号 broadcast 给所有人。其实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发展，那 5G 当然是其中一个中间蛮重要的，可是它也是要跟着 application 而来了。
那物联网方面呢，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呢？
物联网关键第一个还是在 sensor 端嘛，第二个就是你整个系统的整合度了。假听说我现在物联网嘛，我可能有100个物件，我把 data 收集进来，你光收集这100个物件，如果没有办法做 integration， 然后再 make some response， 那你这个100个信号也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它的关键点还是在 你 integrate 这些 signal 以后，你怎么样把它做一个分析，然后可以给使用者一个比较好的反应。
我看过报道，就是说本来大家以为说就是可以用 Wi-Fi 的系统来做这个物联网，但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子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
没有错，就是因为 Wi-Fi 是有竞争，所以你没办法 guarantee 它的所谓 low latency 的 response。 所以 5G 在使用的时候，现在也有一些人 propose 新的网络形态嘛，因为它的特质就是说 IoT 它的传信号通常都很短，但是它 regular 要传，它是定时，甚至说比如说十分钟要传一次，是到处传的短短的，跟我们现在在用这个 5G 或者 4G 的习惯，跟 4G 啦，应该跟 4G 也是不一样嘛。 4G 现在最大的用量是 video， 一半以上的频宽是 video 用掉，那 video 它不需要这样，它是你看那个 video 那个几分钟内要给你看。那可是 IoT 它是定时，然后定量，然后但是它要及时传递，所以这些要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 standard 会出来。 5G 里面有特别规范说它可不可以 provide 一个 low latency 但是是machine based 的 communication，就是不是人在讲话的，而是 machine based 在传，
对，这样对智慧制造，
对对对，就是 for 那个 machine based，但是它将来是不是一定是最好的也很难说。所以刚刚不是举说现在也有很多的 smart machinery 这种 system，它已经有现有把它兜起来，那它也是一个收入选了。
回到就是说在构建台湾的这个智慧生态系，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
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的是几个比较大都市开始布建智慧城市的环境，就 Smart City 的这个形态。 Smart City 就会从这个 City 它会去 define 它的 spec。 我看现在大部分就是 Smart Transportation 是第一个， Traffic Control 是第一个，包括你 Parking 啊，包括相关这些，这是第一个让人在 Smart City 里头行动自如。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Smart Health 或者 Medical System 加上这整个系统，这是我看到普遍的要求。那其他就是 Along 的方向，包括有人在考虑说是不是把 Smart Transportation 将来把自驾车也摆进去，不过那个技术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呢。就现在 Smart City 现在大家还在找什么样的 spec 是真正一个市政府该给市民一个好的智慧环境。
陈良基部长也对记者表示，他预估随着四年后台积电三奈米制程量产技术成熟，借着更强大的晶片普及，大家生活里的元件运算能力都足够的时候， AI 运用到你我的生活才会真正爆发。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陈良基部长精辟分析，也谢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旅游消闲。
各位听众，世界著名的观光景点巴黎圣母院经过熊熊大火之后，法国政府宣布要在五年内重建，但是如何能做到呢？之后大家都纷纷讨论是否应该重新修建圣母院，是否把它整个的整修或者是恢复过去的样式，将那些受损的古迹修复过来。四月十五日受到大火严重烧毁的圣母院，就在第二天总统马克龙就宣布打算把这个法国观光客最多的古迹在五年内重新建设修复，而这个期限被大家认为时间太短促。四月十七日，总理菲利普提出要广征国际建筑师来重建被烧毁融化的圣母院塔顶的风向建标，预估2024年左右圣母院将重新找回它的壮丽。同一年巴黎也将迎来奥林匹克运动会。法国总统府及总理府都表达快速进行完成圣母院工程的意愿，很可能会抵触到这些物件受损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圣母院部署安全措施所需要冗长的时日，这样就会碰上两个存在的弱点。因为一场几乎让圣母院消失殆尽的骇人熊熊大火，也就激起了大家民众想要重新找回一个如同从前一模一样的古老历史的圣母院。然而对于古迹修复方面，其他的理论也是存在的。就圣母院的案例来说，其历史包含了从中世纪直到拿破仑第二帝国的两个时期。一场大火勾起了人们对这些圣母院历史变动痕迹的想象力。为了重新打造完全被大火摧毁的教堂顶端木框架集中区，这个代表了圣母院教堂打造的中心区，但是又很奇怪的，平常大家眼睛是看不到这个中心区的。建筑师 Willemot 主张选择采用目前的材料来修建它，但是到底是否要一模一样的重建它呢？这个问题提出了是有点仓促了，因为要决定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当务之急是要做精细的目前状况的研究，有了这个观察后的基础，才能着手计划许多的程序，他们带领计划最终的完成以及决定计划的性质。的存在两个弱点是，北纬的山墙及南塔里面的一部分，他们倒塌后会有导致在两个塔楼之间驱动三角形中心齿轮的危险。圣母院历史古迹首席建筑师 Villeneuve 他乘坐了篮子到建筑物的脚底观察墙壁的情况，将在消防员的支持下
保护人员和修复人员正忙于遮蔽这些教堂的绘画还有彩色玻璃，甚至把它们恢复原状或者是修理整复。剩下要解决的事情还有就是缺乏与建筑有关的艺术专业手工工人。对于圣母院来说，从九月开始就必须征召100名石匠、150名木匠，还有200名屋顶工程人员。假如这些木头梁木集中区被火焰摧毁的千年古老建筑是否将被重建是没有不确定的，但是对于另一项公告有人请求解释，问题是否要重建这个风向标的新箭头。法国总理菲利普说，如果有必要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圣母院，那么是否有必要装备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技术和先进的配备，来打造出一个圣母院塔顶上的现代化的新风向标的箭标。法国政府似乎想要通过选择向所有指出的假设方案来开放竞争，移动象征范围，同样的把木头梁木区一样用现代精神来打造。可以肯定的是，以国际比赛的办法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来进行很多关于这项圣母院修建的讨论。对于建筑师 François Chagnon 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位建筑师会拒绝这样的冲动。我已经将我的箭头植入了1000多年的历史，他这样子说道。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5月3日，全球迎接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日本皇宫上空不明灯光闪烁，疑似无人机。热带气旋法尼登陆在即，印度紧急疏散约100多万人。中国博物馆越来越火，北京故宫半天涌入了8万人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ertrand Blain 演唱的歌曲《蓝夜 Nuit Bleue》。
Elle est partie, c'est rien de le dire, pas sur un coup de tête. Elle est partie, c'est rien de le dire, pas sur un coup de tête. Sur un coup de tête, elle fait les 100 pas.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Ouvre la fenêtre, le ciel est noir d'oiseaux. Oh, c'est chacun. Oh, c'est chacun. La vérité nue.La vie crue, les nuits bleues, le bruit et la fureur, le ciel a changé, il a changé de place. Oh.Le ciel a changé. il a changé. Enfin de place, un vague d'âme. Oh, c'est chouka. Un vague d'âme. Oh, c'est chouka. Oh, c'est chouka. Oh, c'est chouka.